在圣灵的带领下，掌握查经的秘诀，打开真理的奥秘，化为生命的粮食。真道分解之查经法。
真道分解里头的查经法呢，已经播到第四回了，第四部分。
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留意呢？假如你一直听了新约中的文体分析，那现在呢，到了旧约中的文体分析，你就会发现了，你基本上已经把整本的圣经查考过一次了。
嗯，好棒哦。啊，而且基本上呢，应该掌握了释经原则，因为有一些释经原则是共通的。
对
啊，当然不同题材呢，有一些啊不同的释经原则，但是有一些是共通。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小看呢，你每一次呢听这个栏目啊，这都是基本功，是不是呢？
对，当然是。那你掌握了这个基本功呢，就可以灵活的来运用的。
嗯，那智慧文学的释经原则呢，上一回呢我们已经讲完了，那么第四部分的查经法呢也只剩下两课了。那么今天呢，我们要介绍一卷呢很特别的书卷，是称为歌中之歌的雅歌。
雅歌是圣经当中独特的一部分的，因为雅歌呢是爱情的诗歌，不过很多人都说雅歌是属于智慧文学的，这两个看法呢都是对的。
嗯，
雅歌的内容一方面讲到的是所罗门和苏拉密女的爱情故事，而另一方面又暗示着教会和基督的关系。那么我们在应用雅歌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呢？这是值得我们来了解的。
首先呢，我们简单的说说雅歌的内容。在雅歌八章的圣经里头记载了六首情歌，从男女双方的一见钟情开始延续下去，讲到两个人都渴望再次的相见，最后呢有情人终成眷属，不再分离。
雅歌的文学高潮在第八章的六到七节，这两节经文宣告着爱情的力量和价值。经文说，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那这是在婚礼当中经常可以听到的劝勉。
雅歌呢是一首很长很长的情诗啊，
是
用古代近东的一个抒情诗的文学题材写成的。那么古代的以色列人和其他各地的人一样，很熟悉情歌，所以呢雅歌呢是抒情的智慧诗。
那么为什么情歌也可以归入是智慧的范畴呢？神又为什么会把六首的情诗放在圣经当中呢？那有的解经家他们为了找出答案，就曾经把雅歌还有就和先知文学、智慧文学以及启示文学做出了比较，最后就发现了雅歌最接近的文体还是出现在箴言当中，所以他们就肯定地说雅歌是属于智慧文学的一种。
而另外一方面呢，圣经学者又认为啊，雅歌呢是用预言的形式来写的，而预言呢就是智慧文学当中其中的一种形式，这就解答了为什么情歌能够归纳于智慧的范畴了。
至于为什么神会把八章的情诗，也就是六首的情诗放在圣经当中呢？答案就很简单的，雅歌主要关心的是两个问题，第一个是要去爱谁呢，第二个是怎么样去爱呢。而这两个问题都是属于人生当中最基本的选择，在做出这重要的决定的时候，必须要存着敬畏神的心，那这是很重要的。
嗯，雅歌呢在历史上呢有一段充满奇怪解释的漫长历史啊。那么这些奇怪的解释呢是基于两种常见的解经错误引起的。那么第一种错误呢是全部转移，第二种错误呢是寓意解经。
全部转移的意思是说，无论在什么时候用一个字或者是一个观念呢，那个字或者那个观念所有的可能的特色还有它的意义都会包含在内的。
嗯，我们举一个例子好了，
好
让大家呢比较知道什么是全部转移啊。那就是我们熟悉的神爱世人这个概念。那赞同全部转移的人就认为啊，神爱世人包含了爱情的层面，这代表着呢爱这个字呢有爱上的意思，好像每一次呢用这个爱字呢都带着爱情的意味。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爱这个字呢有很多的解释，它可以是爱情，也可以说是一种喜欢。
对，当我们在圣经当中找到和雅歌相似的经文的时候，会发现最相似的经文是先知书中的几种不同的预言，而这些的预言呢，都是用情歌的方式来写的，说出了神爱以色列的百姓，以及神的爱怎么样去被拒绝或者被误用的故事。弟兄姊妹，这也是属于了寓意解经的一部分。
那如果用全部转移的方法来解经呢，那么就会认为啊，先知的预言是用来描述以色列人和神关系的一些措辞和意象，是和雅歌中所用的相同的。那有的教父就说啊，先知书中的情歌既然是描写神和他子民的预言，而像雅歌这样的情歌一定也是同样的预言呢，所以雅歌呢只是描写神爱以色列或者是基督爱教会的预言。这种解释呢在现在仍然是最受欢迎的，
但是这并不是雅歌要表达的信息。雅歌它不属于先知书的一部分，它也没有明显的预言的特点，相反呢，它只是集中的去写着两个人之间的爱情故事，以及他们互相的爱慕。那这呢，我们就要留意了。
嗯，例如雅歌呢，多次的说：“我的佳偶，你甚美丽，你甚美丽。”然后呢，就用一连串的比喻来叙述啊，那一位佳偶，那位女子的美丽。在当中就表达了对女子的爱慕，这些描写呢和先知书当中的情歌是完全不同的。
对呀，那么我们就要用什么态度来读雅歌呢？在这儿我们提出有四点的建议，希望可以帮助你把握圣经的原意来使用雅歌。
嗯，第一个建议就是呢，要尽量了解雅歌的整个伦理背景。根据神在旧约的启示啊，在一夫一妻的婚姻当中呢，才可以有性行为。那么敬畏神的以色列人就是从这个观点来看雅歌的。
弟兄姊妹，雅歌本身是很反对婚前的性行为以及是婚外情的。那么怎样可以使到婚姻充满着爱继续延续下去呢？这才是雅歌真正要表达的信息。
而第二个呢，读雅歌的建议呢，是要了解雅歌的文学类型。如果呢，要找出和雅歌最相似的作品，可以看看呢，这个旧约当中先知书里头的情诗，还有古代东方的情诗。这些情诗呢，所描写的不只是任何一种的爱，而是婚姻中的爱情。
其实在当时的风俗当中，他们有可能呢在婚宴当中会去唱那些的情歌的，去歌颂爱情的忠贞和珍贵，同时也指出了不忠的危险，提醒着一对的新人他们要避免欺骗的试探等等，这对于参与婚宴的人呢有重大的意义。
嗯，那雅歌呢虽然是一男一女互相呢去倾诉爱慕的情歌，但是里头呢有充实的道德含义，并且呢将爱呢就引入了正确的关系当中。
使用雅歌的第三个建议就是要了解雅歌正面的提出了敬畏神的选择，而不是说用一些技巧的方式来描写这些选择的。
这一点呢和解释箴言呢啊是相同的。箴言呢和雅歌所提出来的都是一些建议以及呢一些的陈述，而不是呢啊很准确的说明普遍的事实。
提到圣经中和雅歌最相似的一段经文是箴言的第一到第九章。在这九章的箴言当中啊，有一些诗就写着智慧的吸引力，对照着使人憎恶的愚昧。不过作者呢只是用了抒情的方式来写的，而不是用提议的方式去表达提醒我们应该做什么正确的选择。
好，那么读雅歌的时候呢，第四个要留意的建议呢，是要了解雅歌所表达的价值和我们现代文化的价值呢是截然不同的。现在很多人都认同婚前性行为，并且认为呢同居呢是认识对方很好的一个方法，这是违反圣经教导的，也和雅歌呢所歌颂的爱情呢背道而驰，这是值得我们留意的。
对，四个不同的提议已经讲过了，那现在呢我们就来温习一下这四个提议。第一，要尽量的去了解雅歌的整个伦理的背景。
第二呢，要了解雅歌的文学类型。
第三，要了解雅歌，它是教我们在敬畏神的事情上要怎么样去选择。
啊，最后一个呢，就是要了解雅歌呢所表达的价值和我们现代文化的价值呢是截然不同的。
弟兄姊妹，看完了这四个使用雅歌的原则之后，我们在第四部分查经法呢也差不多了，只剩下一集了，就是下一回。
那么下一回呢，我们会一起温习第四部分旧约当中的文体分析。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呢在查经法里头我们就谈到雅歌啊，那么就提到呢有两种呢啊很错误的啊查雅歌的方法，一个就是全部转移。那么文慧呢再举一个例子，也就是呢很多人呢看雅歌呢只看呢基督与教会的爱，那就不谈呢这个经文所描写的人间爱情，将这个雅歌呢完全属灵化的解释，这就是全部转移。另外呢寓意解释呢，也就是呢将雅歌的经文呢啊有太多的解释，甚至是灵异化的解经，这也是一个错误的解经方法。我们读雅歌最重要的就是看在雅歌当中神教导我们我们要爱谁，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如何去爱。那么希望呢弟兄姊妹呢在查考雅歌的时候能够注意，愿真理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当中。再见。
他不是地图，但有了他你就能掌握经文的脉络。
他也不是指南针，但有了他你就能找到查经的方向。
他就是实用的查经法，